我过去一年的时间内遭遇了四次比较严重的性骚扰，但是我在内心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我自己也会审判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如果我但凡有一点不完美，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我怕别人来谴责我。
就是第一天他做我班主任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千万不要单独一个人进他的办公室，听说他会在一个人在办公室和女学生待着的时候扒女学生的裤子。
男性怎么看待就是说女性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思，就是这个女性她没有明确的说讨厌我，那这个女生大概就是喜欢我。
看和被看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你知道吗？就是我看你被看，那么我就是对你拥有了某种无形的权利，那么他是不能够接受自己处在这个权利的下游的。比如说如果你进了这个 gay bar， 然后在这个 gay bar 里面各种男的，就是你成为了这个性缘关系里面被看的那个人，他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的。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薯条码头。掐指一算呢，其实已经割了大家有一段时间了，那么请大家放心，作为薯条码头的一贯作风，我们可能还是会继续割下去的。那么说回本期节目呢，本期将会是我们一个比较特别的节目。其实做这期节目的起因呢，也是上上周大家众所周知的唐山的性侵和打人事件。这个话题呢，会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引子。如果顺利的话呢，其实本期我们会希望能够做成是一个系列的第一期。作为两个男主播呢，其实我们一直相信女性主义的话题需要更多的男性参与者和共建者，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女性站在男女两性的视角，真诚的共同探讨女性主义的相关话题。那么本期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两位好朋友小黄还有小曾。小黄呢实际上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那么小曾呢实际上是我们之前也是网友了，然后在这次唐山事件发生之后，小曾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朋友圈里面大概隶属了自己在一年之内，仅仅一年之内遭遇到的数次性侵的和性骚扰的经历。其实作为两位男性主播，其实我们对此还是感觉到有一些震惊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就是类似的事件会离我们这么近，且这么频繁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朋友身上。对，所以我们也想请小曾和小黄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一期的话题。
作为一个男性，我非常惭愧的说，我其实是到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说，我身边有很多跟我非常关系非常熟的这样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其实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经历过一些性别的暴力。我想让小曾先说一说，从他自己的那个朋友那条朋友圈开始说起，你过去一年里边所遭受到的这些事情。
好的，我过去一年的时间内遭遇了四次比较严重的性骚扰，其中有一次包括强奸未遂。唐山这次事件让我特别愤怒的一点就是我本人是感同身受，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从那个陌生的男的走向那个女士，然后尝试去摸她的后背然后开始的。然后同样类似的经历我经历过很多次，有的会逐渐往暴力的趋势去走，有的就在我喝止之后就会停止。然后我想分享的是其中一次是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我被狗咬了，然后我去医院打狂犬疫苗。在打疫苗的期间我跟医生就是聊了起来，然后那个医生是一位70多岁的教授，然后他说打完疫苗正好他要午休，就跟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吃一口饭。我说那可以啊，正好我也要吃饭。我们吃完饭了以后我就要回家，他就说那我送你。我说不用了，那就谢谢你，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他全程都在跟随我，包括在过马路的时候会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啊，我说你不要碰我，然后他就开始摸我的屁股，然后在走路的过程中强行拉我的手，说为什么不能拉着手走路，我说你真的不要碰我。然后我多次进行喝止以后，他说怎么就你比较金贵，我们医学院的女学生我想碰谁碰谁，想摸谁摸谁。然后说到这儿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离谱很过分的一件事情了，但是这个并没有让他停止 他正在做的事情，而我们接着走到一个绿化带的时候，他就直接开始说，这样从后面站着干你最爽，然后就开始扒我的衣服，然后我的衣服就基本上已经被裂开，但是我比他高，然后我就挣脱掉了，因为我比较有劲儿，然后他就在后面喊，我早晚有一天要把你强奸了，然后就一直在后面，然后我就跑掉了，跑回家了。然后当时回到家，我的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因为这个是在2020年，在这之前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次性骚扰了，所以在这一次以后，我虽然心有余悸，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既然没有被强奸，我也没有肉体上的伤口，我觉得就不要大惊小怪的，就问题不大。然后在我跟我爸妈说这件事情以后，他们的一致反应都是，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去吃饭，你为什么要跟他示好，这样让我感到很生气，因为就全部都是受害者有罪论嘛。过了两天以后，我就心生好奇，我就想，那我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报个警，会中国的警察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去的时候已经晚了，等于说我在跟他撕扯的过程当中，我手里的那些指甲里面的 DNA 就都没有了。最后审讯他的结果是猥亵妇女，但是不是强奸未遂的原因是因为我去晚了没有留下证据，然后我本身也没有被进行一个，就是警察原话说的是，我因为我没有被进行一个暴力的殴打，所以就不算强奸未遂，然后所以最后他的结局就只是被拘留了10天。然后重点让我很气愤的过程是，警察在帮我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团队里面差不多有3-4个警察，然后其中一个警察跟我说，也就是因为这是个老头想搞你，这如果这是一个这是吴彦祖的话，你肯定兴高采烈的就让人搞了。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想跟谁发生性关系是我自己的主观意愿，如果是吴彦祖的话，那有可能，咱们就是说有可能我愿意跟吴彦祖发生性关系，那是我选择的，但是在我说不的时候你得停，对吧？所以这个是让我比较不能理解。然后当时我就在警察局大哭，我就说，你们怎么都是受害者有罪论，你们自己想想自己的姐姐老婆孩子被这样了以后，你们能说出这种话吗？然后后来警察才跟我道歉。对，然后这个医生他一定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罪犯。警察带我去调监控的时候，在只能拍到在马路上他摸我肩膀和摸我屁股的录像，然后在那个绿化带的那个地方是正好是没有录像的地方，所以最后也没有一些实锤的证据。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后被定为一个猥亵。然后我在去年8月份来美国上学了以后，我在一个月之内被路上的流浪汉被扑了2次。第一次是早上8点钟我从地铁站出来，其中有一个小口是离我上学比较近的一条路，然后我刚从地铁站那个电梯上来的时候，那个流浪汉是一个黑人，他看起来应该是要么就喝多了，要么就是你嗑药嗑嗨了，他就在往下走，然后我们这样迎面过来的时候，他又摇摇晃晃的，然后手伸到裤裆里，然后把那个生殖器掏出来，然后举着对着我，要向我扑过来，这么搂我，然后我当时就是那么蹲下，从他的胳膊下面那么撤出去了以后，他整个人就是栽在那个楼梯的扶手上，然后我就赶紧跑了，然后那一路就是一边哭一边上的学，但是我那天也没有报警，就是我来美国以后也没报过警，所以我也不想惹麻烦，这当时作为女性最真实的我当时的想法。然后紧接着这个月后期有一次是我都走到学校门口了，我们学校在downtown，然后可能稍微比较不安全一点，已经到学校门口了，就差不多5米的距离，突然有一个白人流浪汉从路边就猛地跳出来，就是 out of nowhere， 就蹦跳出来，然后就过来一下就这么搂住我，然后那种一脸坏笑，就特别恶心的那种，然后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就是非常的突然，然后是我后面的一个黑人女生，一个小姐姐，她去过来喝止了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就跑了，然后她带着我报警，然后警察来了以后，警察问我能怎么办呢，我就记一下你的电话号吧，然后问你记不记得这个人的各种体貌特征，我很就是作为我个人在这种惊慌的情况下，我是记不得很多体貌特征的，我只能记得他矮，但是具体的描述我又描述不出来，所以 这就是吃了一个哑巴亏，人家也没有什么，就警察也不会说帮我真的去找到这个人，就是象征性的记了一下我的手机号，说回来联系我，然后监控也没有拍到这个，就当时我那块也是好像没有监控啊还是什么，反正他们去调也没有调到，反正最后这个事情也是不了了之。
而且我觉得我刚刚听你讲的这几个故事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体会，就是你在处理这些奇奇怪怪的男人的时候，你定位，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就你最早讲那个关于医生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还会就感到疑惑，就是或者是感到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到后来你就越来越熟练了，就比如说你在学校门口碰到那样一个的这个白人男性，然后你就直接叫警察。我觉得这种熟练里面，其实这种熟练其实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对，因为你就是遭遇的次数足够多了之后，以至于你对这件事情已经达到了一个熟练的程度，你知道怎么样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哪怕这个流程是非常徒劳的，然后你也要把这个流程走完。嗯，
好了，我有个心态，就是我要当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因为我很怕别人骂我。对，就包括被那个医生猥亵的那一次，我那天你想我被狗咬了，我还疼，我还在流血，我有什么心情去打扮自己？我肯定我穿的就是一个 hoodie， 然后一个套头的帽衫，然后一个普通牛仔裤，松松垮垮牛仔裤，然后头也没洗，脸也没洗，我就去了。这个也是我自己不明白的，就不应该受害者有罪论。但是我在内心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我自己也会审判我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如果我但凡有一点不完美，我都不敢跟别人说，我怕别人来谴责我。就包括我后续跟别人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都愿意主动的去删除我跟这个医生吃过饭这件事情。
我是在湖南的一个很小的县城里边读的初中，而且他还是这个县城里面所谓最好的中学。但我们这个班主任呢，就属于那个当时候我们所有人，就我们这个中学里面会叫一个所谓东西叫尖子班。后来我们到了那个班，后来我们进了这个班之后，然后我们才发现说这个男老师，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会说，我们那个时候民间对他的说法是，官方的说法是他很色，就是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人性里边固有的东西，就是他是一个男性，然后他很色，然后他就理所应当就是那个样子，他是很正常的，然后他就是会对女学生色眯眯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是教室的后面有一个小口子，就是有一个那个小门，然后那个门拉进去呢就是他的办公室，他一个人的办公室。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毕业很多年之后才知道说，他经常会把那个女生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去，然后让这个女生坐在他的腿上，或者就是这个抱这个女生，然后干嘛。我们那个时候会就是你甚至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女学生在那样一个人生阶段，她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她分辨不清楚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什么，她不知道说这个是老师对她很好还是怎么着，然后她也就是如果她感到不舒服了，她就告诉她的家长。然后我有一个同学就说，她告诉她的家长，她家长就跟她说，这个是老师对你很好啊，她就是在疼爱你啊，她就是很宠你啊。然后我觉得很吃惊的一件事情是说，你的学生，女学生处在那个人生阶段，她不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性质。你作为一个家长，然后你活了大半辈子，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吗？我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我为什么会最近突然有这样一个感想呢？就是因为我最近听到说他被判刑了，因为他猥亵到了我们学校副校长的那个什么外甥女，然后就被举报了。然后我家里的人来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的语气是说，哎呀，他终于就是恶有恶报，然后什么这个副校长多年以来都提醒他，然后他不知好歹，然后反而变本加厉。我是觉得那这些副校长这些人难道不是帮凶吗？
就是我感觉这个事件太讽刺了，就是他最后得到惩罚不是因为他性侵这件事情，而是因为他惹了他不该惹的人，这个事情真的太讽刺了。
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也是个男的，是个大概四五十岁上下的一个男性，然后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就记得他第一天他做我班主任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千万不要单独一个人进他的办公室。然后当时我年纪小，我也不懂，我就问我妈说，哎，为什么呀？ 我妈说，就是说听说他会在一个人在办公室和女学生待着的时候扒女学生的裤子。我当时就觉得，嗯，那然后我就问我妈说，那这种色狼怎么还能做班主任呢？
就其实听完大家分享这些故事，其实我也感觉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女性的这些性别暴力问题当成一个一个特别孤立的独立的事件，其实它都是有它非常系统性的内核的。而在这个系统性当中，可能很多的共谋者是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这其中可能有你的家长，有你的老师，甚至有暴力机构，有社会媒体、文化等等的宣传，这个东西我觉得才是更可怕的一个问题。我感觉他讲的故事让我感觉很多男性其实都在做一种非常下作但又十分自然而然的一种责任的转移，他们在把这种责任转移到女性身上，然后呢女性在形成自己认知的真正认知的能力之前，其实他们会不自觉的把这种所谓的责任去内化成自己的一个责任，而这个东西它又形成了一个非常系统化的循环，就是男性不断的在教育你，或者是说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不只是男性，连女性都在教育你，这是你自己的责任，这是因为你自己的原因。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可怕的。
我听小黄讲他老师的事情，还有这些包括你们也提了为什么这样的人可以做老师，为什么社会对他们没有批判，然后不会比如说在审核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老师之前为什么不考察这方面的因素。我想说这个我当时经历这个医生的事情，他是在那个医院嘛，然后是疾控中心，然后给大家打疫苗。当时警察去取证的时候，包括取录像的时候，都有到那个疾控中心去，等于说那儿的主管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他们主动来跟我沟通，说希望我不要声张这件事情。然后主管有一个男的，有个女的，然后跟我聊的这个人是一个女的。他说希望我不要声张这个事情，然后我们要私下解决这个事情，然后这样不会影响他们后续的这个生意啊或者声誉啊什么东西。然后我说可以，我说那你要答应我以后等这个医生放出来以后不要继续雇佣他。然后他说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很巧的是过了几个月吧，我回家的时候我又被野猫挠了一下。然后我就近原则我又去了那家疾控中心，因为我觉得那老头已经不在了，就那个医生已经不在了，我去了没有问题。当时我跟我爸一块去的，进去以后我一看又是那个医生，然后他戴着帽子戴着口罩戴着眼镜，我一听声音就听出来。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我爸就是我很生气，然后我跟我爸说我不想进去，我恶心，我看着我不想见他。然后因为他刚拘留出来嘛，然后我爸当时就直接他说那个医生姓什么，然后我说姓侯，我爸直接就拿着我的电脑包我的包然后进去了，就问哎，请问你是侯大夫吗？然后他说我是，然后我爸说找的就是你，然后我爸拿着我的包抡他脑袋上，然后抄起个凳子要打他。然后他们就所有的医生都过来拦着，然后最后那个老头报警了，特别有理啊，他报警了，报警了以后他要求住院，然后警方找我爸问话，然后要拘留我爸，然后这是属于寻衅滋事嘛，然后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然后与此同时我被那个医院的就是疾控中心的那个女主管又叫去谈话，他就说你不能这样，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他已经被拘留了10天，你还想让我们做什么。我说你之前答应好我的让他不再出现在这儿，你为什么就是会接着让他在这工作。他就他刚才说那个话嘛，就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确实需要医生。所以我想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想表达的是，社会在招聘一些有一些社会职责就是比较有使命感的那些职位的那些工作的时候，包括医生啊老师啊这些，他们会把就会考虑所有的因素，但是就是对于女性的尊重啊，包括会不会动手动脚啊，然后会不会性骚扰女性的这个因素是放在最后最后最后去考虑的，甚至根本都不会考虑。就哪怕这个 证据赤裸裸的摆在你面前，它有可能会威胁到你的学生、你的患者，或者是各种潜在的女性客户，他们也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的。就他们宁愿出事情往下压，他们也不愿意就是说从根源上杜绝这件事情，这个也是我不理解的一件事情。
我听那个小曾说那个医生的时候，我当时就真的觉得就好恶心，就是正常的一个男的谁会觉得说跟一个老头吃饭是在跟他示好，我愿意跟你调情，就是一个超出了一个就是不正常逻辑的更不正常的一个逻辑，我觉得这简直有病。
对，而且他已经70多岁，他本身也是教授，他也是一个老师的职位，他现在肯定还是教授，他现在肯定还在那儿给人扎针。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有一个词汇叫做普信男，我感觉之前我自己感觉我一直对这个词缺乏理解，我一直认为就是人就应该是普通而自信的，然后就是你没有必要去苛责就是普通而自信的人，因为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如果我们不自信那谁还能自信呢？但是就听完大家讲的这个，我感觉我对这个词好像有了一个从女性的角度不同的理解，就是说男性他们的这种自信，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不是一种正常范围内的自信。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好像就是说女生怎么判断一个男生喜欢她，大致意思就是这个男生比如说天天比如给他送水果，然后或者是天天送他上下学，天天找他聊天，女性才会在想说这个男生会不会对我有意思。但是男性怎么看待就是说女性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思，就是这个女性她没有明确的说讨厌我，那这个女生大概就是喜欢我。对，我当时就感觉确实是就是这种文化，我其实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社会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环境和教育机制会让男性普遍的形成这样一种极度的偏执的自信呢？尤其是在两性问题上。
我之前就是喜欢那个在抖音上发一些穿搭的视频，然后穿一些好看的衣服，然后浅浅的积攒了几千的粉丝吧。但是里面99%都是男性，但这个事情本身倒是没什么。重点是大部分的人都给我私信，然后私信的内容就真的是充满了自信，就比如说我10000块钱买你一晚上，你来吗？
之前我看有一个社会实验哈，大致就是说男性要想感受一下女性所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一些性骚扰，他可以注册一个女性账号，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比较面容姣好的女性的照片，然后他就会收到无数的男性生殖器的照片以及男性猥亵的言论。
就是都不用你说的那么麻烦，我就直接去 gay 吧就可以了。我原来应该是看哪个书，就是哪个书里面提到，因为上野千鹤子里面就说为什么历史上这个就是男性对于这个同性恋群体的那个猎巫是最就是非常暴烈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男性其实是不能接受自己在性里边失去主体性的。看和被看其实是一种权力关系，你知道吗？就是我看你被看，那么我就是对你拥有了某种无形的权力，那么他是不能够接受自己处在这个权力的下游的。比如说如果你进了这个 gay bar， 然后在这个 gay bar 里面各种男的，就你成为了这个性缘关系里面被看的那个人，他是不能接受这件事情的。
他不接受自己成为性别关系当中的客体，不接受自己成为被凝视的对象。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会在 Tinder 观察各种男性，然后有相当一部分的男性就跟那个小虎之前说的一样，就他们会在简介里首先写上和就是恋爱一年两年三年的一个女友结束一个就是恋爱关系纲，就通常都是被分手很伤心不再相信爱情，然后下一句接着就是不再相信爱情加找 FWB， 就好像就是那种炮友的意思。就是我真的会10个里面会刷到有5个就是这种就是
全
相信爱情，我遭到了创伤，然后我不相信爱情了，但我又想找个朋友，就很好笑。
我会有时候也会看知乎，然后我就发现知乎上面有一个帖子，就类似于说一个就是在深圳当中学老师的一个女生，然后相亲完之后她就在知乎上面跟了一个她自己的相亲的心得帖，她说她今天相亲的这个对象呢是一个什么，相亲对象是一个华为的什么程序员，然后这个程序员呢就跟她说什么我有多少年薪，然后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一个老婆，然后你不需要去工作，然后你来了之后你就直接这个就是像把你当一块拼图一样直接拼到我的这个人生规划里边，你知道就是我的人生规划里面缺了这一块，然后你来了，然后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我有这个本钱可以把你这块拼图给你买来，然后给你拼到着我的这个 这个拼图里边，然后那个女生就拒绝了嘛，她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笑，然后她就把这个整个心路历程就贴到了知乎里边。她描述的这个事情本身是一种原文本，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原文本之上，你再去看这个知乎所有的网友对他的评论，我觉得又是一种二次创作。你去看底下那个就是评论里边就有一个很好玩的评论，他就说哦，原来这个华为的程序员还配不上深圳中学的女老师了。就他最后就是理解这个事情的框架就变成说配不配，就他就变成给你打了一个分，然后这个就是华为的这个程序员是多少分，然后这个深圳中学的女老师是一个什么分，然后我觉得我的分比你高，那你就应该选择我，然后那你没有选择我，那说明就说那我就调整一下我的预期，那我就说哦，然后他就给自己调整一个预期，就是哦，深圳中学的女老师是一个多少分，应该比这个程序员应该高，他就给这个分数做一个调整，但他从来不会觉得说是相处的问题。
其实在 Tinder 啊包括等等这种平台上，男人真的为了约炮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包括刚小黄刚提到，就是说之前一些男生约炮他想塑造一个就是被伤害了但是自己就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后来发现啊这种人设的人太多了，于是就是从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思潮开始那个发迹起来之后呢，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更 convenient 的方式去约炮，就是宣称在 Tinder 上面宣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于是他们的那个 Tinder 上面的 tag 就从那个一个被受伤的临时的小狗，受伤临时小狗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然后不管是遇到谁都可以给你大谈特谈那个女性主义，然后跟你谈个几百回合，然后但是其实最终的目的还不过就是拥有某个女性。对，其实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种人，我觉得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男性对到底怎么看待女性主义，就这到底是他们的一个工具还是目的。
啊，就刚才小黄讲的那个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然后去获益的这种男性，我刚刚分手的男朋友就是我们法专的同学，他身边的朋友都是女性，他每天就是讲自己有多支持女性，然后他之前是在阿富汗当兵的一个白人，他说他有一个最好最好的女性朋友在部队里面被上级军官性侵了，然后一直这件事情去申诉啊什么的都没有结果，所以他来读法学院的目的，他想改变整个这种社会结构，他想去力挽狂澜，就特别的伟大吧，等于说他的这种想法，然后会到处说，等于说我跟他谈恋爱之前周围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宏图大志，然后我认识他是通过他就立一个很好很好的人设，他就比如说搞到了很好的那种复习提纲他就全班发，然后这样就我本来不认识他，我看他在群里面就说他有好的提纲，我就加他，我说你给我发一份，然后这样他又约我去学习小组，我们就认识了，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各种迎合我，然后他有说自己多么支持女性尊重女性，到后来可能我们俩聊天聊得开心啊，他也比较跟我在一起比较舒服，他就跟我提到他之前的所有女朋友都是要么有老公要么有男朋友，就他永远是个小三儿，然后他很骄傲的而且他很骄傲的告诉我这件事儿。而当时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的语境是我在英国的一个女性朋友，然后她老公就是那种就是有点 flirt 然后有点聊骚调情但是也没有抓到实锤的那种，然后她很难受，她就过来咨询我的想法，然后我就跟我这个前男友说了，他就说哎我懂啊，男生这方面的事情这个技巧我懂啊，他就把他那些事全都给我抖了出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要想把一个女的从就他说最好搞的女的就是有男朋友有老公的，单身女性不好搞的原因是她不暴露自己的需求，但是跟有老公有男朋友的女生在一块儿的话，你只要四步，第一步做她最好的朋友，第二步聆听她倾听她，什么都不要说，她说什么就顺着她就捋她的毛，然后第三步你就等着她的老公她男朋友什么时候 fuck up 就什么时候就搞砸了，然后他们哪没做好他们就会过来跟你抱怨说我男朋友这不好那不好，老公这不善解人意那情商低，然后你只需要把他老公没做好的地方修补好，他男朋友没做好的地方你给做好，这女的就是你的了。 但是女性比较难的，难搞的原因就是她自己生活很充实啊，然后内心需求也不暴露给你啊，所以最好拿捏的就是那些内心需求比较旺盛，然后就是比较脆弱的那些小姑娘。那大部分小姑娘其实都有各种原生家庭的创伤，都有脆弱的部分，就真的很好被拿捏。对，她就是打着，你看打着那种女权主义的旗号，然后我就觉得啊，这男的好好好，尊重女人。
就你们现在在这个所谓挑男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在这个所谓的平权话语这个事情上，你会怎么去考察？
我真的谈了很多恋爱，我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然后什么各个国家的我都谈过了以后，我现在一个水泥封心的状态。然后我的现在的一个标准就是说，第一条就是一定一个女孩子，无论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我觉得她一定不要在自己内心脆弱的时候，有明显需求的时候去找男朋友，那种时候就无论你是男是女，你都会很容易被拿捏住。然后第二点，就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网上也比较盛行的那一种，就是男生要把女生就是哄上天，然后什么都要顺着。因为我觉得谈恋爱包括结婚是两个人共同构建一个生活，然后是要需要双方去努力的，就沟通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在选择下一个伴侣的时候，一定是这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是能聊到一块去的。这个包括重点在于解决问题的时候，我说你的问题的时候，你要能理解我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并且你能接受你的问题，而不是永远的转移话题，把锅甩向我，永远的能把一个事情都扣在我头上。就是问题提出并解决，包括同样的，我觉得每个女孩子也应该可以接受自己有问题，当别人提出你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改掉自己的问题，这样你们两个做一个团队去共同构筑美好的生活，对吧？就不能说一味的去压榨男性，男性本身也是有社会需求、心理需求，什么都有的，就互相尊重才是一段关系可以长久的一个原因。然后我希望每一个小姑娘谈恋爱的时候都可以擦亮眼睛，就老说一句话，不要在垃圾堆里找男人。我觉得谈恋爱就是像去店里面做美甲一样，就是你去了一个不好的店里边，就是那个给你提供服务那个人他做的不好，他天天做的不好，事儿还多，然后还嘴上也不干净的那种，你就应该走了，你再回来接着做那就是你的问题，你就有问题了。这同样类比过来，就比如说家暴男骂你的、打你的、骗你钱的这种人，你知道他有这个毛病，你再不走就是你的问题了。同样的，如果你去做美甲，那个服务的人他给你很多各种的这个好的服务，你也不要过于感动，因为这是基本的，你去那儿了，你交钱了，你就应该得到这种好的服务，要不然你干嘛去了，对吧？这个谈恋爱也是一样的，你谈恋爱就是要双方付出，这男的对你好是应该的，因为你也对他好，你们互相对自己好，你不能天天你在那付出，就像美甲店一样，你把钱交了，然后他也不给你好好服务，然后你还觉得你被绑定在这段关系里，这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小姑娘谈恋爱的时候，我现在最听不得就是啊，他对我好好呀，我放弃不了，这对你好是最基本的。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男朋友，我让他走了，我跟他分手了，但他其实生活中对我好吗？他很好，他给我花钱，给我打扫卫生，然后就帮我打扫卫生，我也打扫卫生，然后我们俩互相做饭，对，这已经很好了。但是这不是你考虑能不能步入婚姻长久生活的一个点。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小曾主要还是从女性角度说，在就是选择谈恋爱对象的这个角度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更多面临更广泛的社会暴力以及更进一步的婚姻的时候，其实很多女性她不是不想去离开这个环境，而是她可能自身缺乏离开这个环境的勇气、能力，甚至是足够的这个社会机制帮助她能够离开这个环境。因为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觉得很多就是这种女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问题，比如说她想要结束这段婚姻，但是这个决定可能不仅仅是她自己的，她要面对的可能还有来自于她家庭对她的谴责。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说，好不容易步入一段婚姻，但是就让你做一个家务你就受不了了，打你骂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你那个什么，你离了婚你就变成一个寡妇了，没人要了，就这种话是非常系统性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可能对女性来说是一种更大的系统性的一张大网，而这种大网才是真正导致很多女性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选择这样的一种洒脱的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对对对对，我想说的一点就是，我特别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鼓励更多的女性 勇敢起来，就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就包括像我自己啊，然后每一个人他以卵击石是对抗不了数千年来形成的这个社会对于女性思维的这种驯化，是很难很难去改变的。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做的是就不要太把这些事儿当回事儿，就真的就是随便他们怎么说，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自己，就是我怎么开心怎么来。虽然很难，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做到了，就是你真的就是会一身轻松。就好像我之前跟你们讲的，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就哪怕是被性骚扰了，我还是会担心。这是之前的我，现在我晚上想出门我还是会出门，然后我想穿什么样我还是穿什么样，就是我不怕别人去诟病我，但是这也是建立在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的基础上。就是但是别人说什么我是真的无所谓了。就是说到这儿，我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啊，也是比较私人的，但是我不介意分享出来。我希望通过这个经历能鼓励更多的女孩子勇敢起来。就是我前前男友，他也是，就是他，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比较压榨我，包括骗我钱，骗我很多事情，他骗我他父母都死了，然后通过这种事情然后博得我的同情，然后跟我在一块儿。然后后续我为了摆脱他，我很想摆脱他，但是我有内心需求，当时我家里也出了一些事情，我需要有一个人每天给我打电话，然后包括安慰我呀什么的，我就一直在跟他谈着，我没有勇气去走出来就脱离他。然后后来我就下定决心，我不能再在这耗着我了。他就一直在骗我，然后骗我钱，还出轨聊骚什么都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后来我就决定我不理他了，我就是一条消息都不给他发，然后他我也不会理他，跟他也说明白了，就是再见了。他就是一个恼羞成怒的状态，然后他为了激我回他的消息，他就威胁我说把我的视频，他以前偷偷录的我的视频发到网上去。我当时这个情况下我确实慌了那么几分钟，但是很快我觉得我不应该被这些东西束缚住，就我觉得后来我就觉得发就发我无所谓，你发了如果有人看到了，首先我好看，那你我就觉得谁看见谁的荣幸。然后第二个想法，我如果真的就是对于那些接受不了这件事情的女生，你可以对外面的人说这是什么 AI 换脸，那不是我，你就否认了就好了，就你自己勇敢起来，就不怕任何事情的。就是我最后也没有理他，然后他就把我的视频都发上去了，然后他都给我截图了，然后他也不会删，到最后我都没有理他，我现在我还是过得很开心，我不在乎这些事情。所以我想鼓励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下你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事情的话，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勇敢起来。但这个时候就是你不在乎那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做得很，你活得很开心的，就你自己要抛开这些社会给你上上的枷锁，对吧？就换句话，同样一个不好意思我再加一句，就是同样一段这种视频发到网上，有谁会去抨击那些男的吗？不会有吧。那为什么我们要被抨击呢？
其实我听完小曾说的话，我会感觉还挺难过的，就是因为我感觉其实从女性的角度，小曾是我觉得是在给大家树立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但这个事情本质上是因为那个男生做了非常恶臭的事情，但是我们却需要女性站起来，然后用这样一种开脱的心态和独立自主的意识去看待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根本是在于那个男的是一个非常恶心的蛆虫，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哎，真的我会觉得很难过。对，
我觉得说我现在对男性的一个就是期待没有特别的高，就比如说如果现在就是之前会有男性跟我提到一些他们对唐山事件的看法，就如果这个人是正常的，他在觉得这是一个恶性事件，我就会觉得他已经是一个正常人了。就是如果他意识不到这是一个性别事件，我就是不会再去跟他多费口舌说哦不，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暴力事件，这还有一个性骚扰，有一个性别对立上的一个问题，我就不会去跟他解释了。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常的男的了，我们应该珍惜他，就是他起码还有这种朴素的正义感。就是我现在就是对中国男性的这种期待是比较低的。我觉得恋爱态度就是一个是要真诚对话就是不管你交到什么样的男朋友，就是你如果保持太多的戒心，其实那你这段恋爱其实谈了跟没谈没什么区别。 就是你享受不到恋爱那种大家情感上互通，就是灵魂共鸣的一个快乐。但第二个就是你确实是要保持一些，就保持你的精神独立性，就是以防被骗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过惨。就是之前还有人诅咒我，就是会变成方听，就悲惨世界那个方听，就很好笑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从此以后我还去，就是我觉得就是时刻警示自己要保持精神的独立性。对对对，就是我想说的。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女性主义本质上还是一个平权主义嘛，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小曾刚刚说几点，我觉得特别重要一个点就是男女双方在关系里只要是对称的，我觉得就是好的，不能是说你既要又要，你希望自己那个你希望自己能够花天酒地，然后又希望对方守贞洁牌坊，那这样的话这种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在大概一年多以前跟我就是深夜哭诉她的男朋友就是在软件上面就是跟别的女生搞暧昧这件事情被她发现，然后她跟我哭诉了很久。就正当我在就是手机框里打错词，就是准备安慰她的时候，她又跳出来一句，算了，这次就看她表现，如果表现的好，我肯定是要原谅她的。然后我当时就愣在屏幕前好几秒，然后我就把我就是之前打完在微信聊天框的话全删了。就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仿佛在说，宫里的女人再多，皇后只有一个。就是我当时就是真的觉得，就是好像就是他，因为我当时就是知道他有在跟，就包括他们现在还是一个朋友圈非常恩爱的一个状态，他们已经在考虑结婚了，就是就经济方面也很合适，然后各方面可能也很合适。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这个朋友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就已经把自己给放到了中国的一种很传统的一种婚姻观念，一种婚姻的一个框架里面，她就已经在就是确定了一些硬性方面硬性条件之后，她就已经开始把自己作为一个大婆，就是作为一种正宫的姿态开始就是束缚自己了，就已经跳进了那个思维框里。我觉得自己对自己的驯化，自己的捆绑，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连你自己都能够去原谅一些不平等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没有人是可以帮到你的。所以我后来就是尊重祝福。
其实小黄说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是他认识的一位女性，就这位女性跟大家说的很像，就是他说他自己在他的观念就是男性一定会出轨的，所以他在自己在恋爱以及婚姻当中追求的最高目标最高理想就是自己是正房，就是你可以出去搞别的女孩子，你可以出去乱搞男女关系，但是只要你晚上回家你的心是我的，那我就可以接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悲的事情。
就在这里我又要开始辱自己的家父了。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爸带我和我妈就是和他的一个福建的一个好朋友吃饭，然后那个男性好友是有老婆有女儿有儿子，但他当时带的是两个就是打扮的非常漂亮的两个陌生女性，就是他称为是朋友，然后就并且在饭后他和那两个女性好友还一块穿泳装去了那个水上乐园，就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就是他带这两个女性来了一个和我爸的一个就是私人的一个饭局，然后就在饭桌上就聊天聊起来，然后那个我爸那个好友就说，哎，女儿嘛就是以后有点就给点，反正我的就是家产全部肯定是要留给我儿子的这种话。然后当时我爸还在那啊，是是是，就是男性和男性之间一个觥筹交错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爸又会在就是平时就告诫我，就是他会说，我跟你讲，就是男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就包括我每次就是心情不好，我跟他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沟通，他第一反应就是说，哎，是不是谈男朋友了？男朋友是不是出轨了？是的话，爸爸现在就帮你上门去打他。然后我就觉得我爸真的是一个
川剧变脸，
他也明知道，就你也明知道，就是男性就是有这个劣根，然后你也知道，就是我作为你的女儿，然后如果我受到就是被出轨这样一个创伤，你会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但他只能在对我天然的爱里面就是去激发他这样一个正义感。如果脱离了就是父女之间这样一种天然的就是一个爱的一个环境，他其实对别的女性的一个 一个遭遇，他其实是漠不关心的，他可能就觉得无所谓，他觉得不关他的事，反正这不是我的女儿，就无所谓。这其实就是让我觉得，就是从我爸就是可以拓展到很多很多就是男性的身上。
我觉得这就是传统中国人，就是他就是在每一个角色里面都会有一套特有的道德伦理，但是他没有公理，就他没有一套通行的那个公理，然后这个公理其实是需要很强的同理心去支撑的。
补充一个那个背景知识啊，就是今天我们录制的时候正好是父亲节，那个也顺便祝小黄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黄叔叔把愤怒打在公屏上。
对, 对，所以对，所以其实小黄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词叫 man's talk， 就是说男性他可能并不是说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当他在和自己的那些哥们儿啊，或者说男生的好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展现出另外一种状态，因为他为了合群也好，为了能够去打入这个特别具有男性气息的这个群体，他需要去说一些 man's talk， 然后来让自己显得自己是这个整体当中特别具备雄性气息的一员。这个 talk 当中的内容可能就包含了比如说对女性的一些打分，对女性的一些刻薄的评价，甚至是一些过分的玩笑。但是这是他们长久以来积累的融入这个男性气息的环境当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社会表演。那这部分我就是这个 term 就叫 man's talk， 然后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曾经和朋友就自创过一个效应，叫做男性三人效应。就是我们发现男性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还能够理解女性的遭遇，然后会去同情女性，然后当两个男性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就是真的会敞开心扉去聊一聊，就是哎，我真的是喜欢这个女生，然后我是真的在感情里受伤了。但是一旦当人数就是大于等于三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就是进行一些男性的传统凝视，就是哎，这个女的就是穿的怎么样，然后哎，这个女的不喜欢我肯定是她自己的问题，或者就是说哎，这个女的她肯定是对我有意思，就是进行一些特别大而化之的一些不尊重女性的一些凝视一些谈论。
因为三个人的话，他就会进入一种就是尊严评价体系，就是他会把所有的事情对围绕他，就所有的事情都会开始变成围绕他在这个男性群体里边所打造出来的那个尊严的形象，就什么事情都会关乎面子和丢面子。嗯，
对，就是我爸就是这样。我跟他打电话，我们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是我们是可以沟通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他朋友敲门进来了，从他朋友进门的那一刹那，我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不，这件事我不这么认为，你这个说的不对，我觉得还有这种可能。但是他朋友进门之前每一句话他都是你说的对呀，对呀，真的很明显。然后转天我就等他朋友走了以后，我给打电话，我就说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有点过了，就有点太明显了。然后我就给他每一句话都分析了一遍，他说是啊，我是有点装逼啊。然后就是我发现真的很多男的都是这样的。
你爸这个反应也很可爱。
父亲节快乐。
对，
父亲节
就是这个就是两个人的时候，他说那三人行真的我觉得很对，就两个人的时候可能还比较正常，但凡多一个人真的就评价体系一出来，那个父权男权就都
就开始变成山东酒桌。
对
这块我挺同意大家刚刚讲的，但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去解释的方法，就是当男性和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环境，但一旦超过两个人，比如说三到四个人，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公开的环境。而其实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之下，其实他对于男性的束缚是什么？对于男性的束缚，我觉得其中一点是在于男性会很耻于去表露自己感性的一面，就是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男性他不是说他对于女性的时候就是纯粹物化的一个状态，而是说他会感觉，比如说我可以和我的朋友私下的交流我对这个女生细腻的情感，但是一旦到了一个公开的社会表演的时候，我会觉得当我去讨论和一个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我对她的这种细腻的情感的时候，这是对她的男性气质的一种损伤。她会觉得这似乎剥夺了我在就是两性关系当中所占据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性。对，她会觉得我去袒露自己的这些脆弱，袒露自己这些细腻的情感，它是有悖于我自身所希望展现出来的男性气息的。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我其实想说的就是，所谓的 女性主义，其实它本身就是平权主义，而真正的平权主义是真正的就是现在这种社会环境，其实对男性女性都是一种束缚。对，就是说，但这种束缚对男性可能是更加隐性的，但无论如何，就这件事情它对男性女性都是一种十分有毒的一种东西。男性需要为了去展现自己的所谓那个 term 叫 toxic masculinity， 叫有毒的男性气息所做的社会表演和所容忍的一些内心的感受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同样是在以一种非常隐性的方式去束缚男性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成长。对，所以我觉得一定我心目中的女权主义一定本身就是平权主义。对，我觉得这是对男性女性双重的束缚。但是我觉得，但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同样不可去忽略的，就是目前的这种社会体系一定是对男性更有利的。
我有个例子想补充进来，就是切身的例子，就是我爸爸，就是他由于他，我觉得他真的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他这种大男子主义特别强，就导致他不愿意沟通，他不会表达，然后他遇到事情会冷漠的去处理，然后导致了很多很严重的一些后果。然后在我很愤怒很生气的时候，然后他会很困惑，他不理解，他也不理解怎么表达，也不理解怎么去愧疚，什么都不理解。他就真的，他很想改，他很想理解我在想什么，他理解不了。然后包括沟通，他想把这个事儿沟通明白，他根本就说不明白，就严重到我让他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些情绪，或者我教他这样一句话一句话去说，我说好你复述一遍，他都复述不出来。就是真的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导致了就是家庭当中很多变故。所以就是我很同意郭子的话，就是男性其实也是在这种有毒的这种男权社会的一个受害者，因为他从小就被教育不能表达自己的情感，然后一定要很坚强，什么都不能说，不高兴了也得憋着，然后沉默，对吧？就是反正就很难。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无论男性女性，都应该支持这种平权，就是从比如说女孩子变得勇敢起来，然后男的每一个男孩子就是尝试表达自己，就是这种。就我在网上看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好的，那它一定不仅是适合女孩子做，也适合男孩子做。如果你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它只适合女生做，或者只适合男生做，那都是有毒的。对，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小事上去给自己一个警醒，然后每次自己说一个什么话，做一个什么事的时候，都可以问问自己，就是说自己的力量，然后让自己先慢慢摆脱出这种社会的枷锁。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好像不随手乱扔垃圾，吃完饭把那个垃圾自己丢掉一样，你不可能让全世界人都去丢垃圾，但是你可以至少自己吃完这桌子，你把自己这一盘给扔走。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然后感谢小黄、小曾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然后我们两个男主播听了之后也是受益匪浅。如果大家对于女性主义，然后对于这个性别暴力这些社会议题有自己的想法和感想的话，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给我们留言，然后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收藏。
괜찮아정말괜찮아이젠다시설수있어지나간시간보다더남은날들이중요해그래눈물을숨겨왔던건나혼자가아니란걸알고있기때문이죠고마웠기때문이죠 oh, oh, 소원을빌어소원을빌어다신슬프지않길사랑을믿어눈물로채운사랑소원을빌어소원을빌어다신아프지않길이제다시행복해 난 사실 두려워요 난 사실 무서워요 그래도 난 다시 살아 소원을 빌어 다시 슬프지 않길 사랑을 믿어 눈물로 채운 사랑 소원을 빌어 소원을 빌어 다시 아프지 않길 이제 다시 행복해 소원을 빌어 소원을 빌어 다시 슬프지 않길